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，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天路的时候，必然会有许多的软弱，其中有些事情是过了就了了的事情，比如说你做十年的时候出了一个错误，工作的任务没有完成，或同事或老板的关系搞得不好，那么只要该改正的就改正，那该道歉的就道歉，时过境迁啊，基本上不会留下什么痕迹。但是还有一些事情啊，你若是走错了，软弱了，亏欠了，它不单在你的一生中留下一个不灭的疤痕，连累你的最亲爱的人，甚至会祸及你的子子孙孙。弟兄姐妹们，知道这是一些什么事情吗？是家庭有关的事情。今天我们把主要的精力，最重要的注意力都放在我们的学习和我们工作的这样的岗位上，我们害怕考试考不好，工作表现不好，人际关系处理不好，老板对我们不满意，但是这些事情到底有多重要呢？当弟兄们啊，带着一身的疲惫回到了家里，就会理直气壮地觉得啊，现在是我放松的时刻，首先没有人能够再管着我了，那么太太也别来唠叨我，孩子也不会再吵我，那我们把球赛就打开看，游戏呢继续的玩，啤酒饮料拿来喝，把臭袜子扔在地上，臭脚呢搁在桌子上，然后叫一声，喂老婆，饭做好了没有啊？大家看见了没有，在神看为最重要的时刻，我们反而松懈下来了。那我们上次谈到，做丈夫的弟兄在家里是做头的仆人，要在家里比服侍我们的妻子或儿女，比在工作上服单位上服侍老板啊，更要算是在服侍主，是在侍奉神。主耶稣说过，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者是放羊，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，你快坐下来吃饭呢，岂不对他说，你给我预备晚饭，书上袋子伺候我，等我吃完喝完了，你才可以吃喝吗？仆人照着所吩咐的去做，主人还谢谢他吗？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，只当说，我是无用的仆人，所做的本是我应份做的。那这句话翻白了，就是弟兄们上班干完活啊，回家要继续的干，因为这一切原是我们做仆人的本分。上次我们讲到这个题目，有些弟兄不在，那有些弟兄可能会忘了，所以说我们有必要来复习一下主耶稣的话。我们弟兄们一起来读啊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正如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那在这里我就要问诸位的姐妹啊，每当夫妻有事情要商量，二人做决定的时候，甚至在吵架的时候，丈夫坚持己见，对他说过，我是你的头的，请举手。有举手的啊，我太太举手其他的弟兄都没有这么大的胆气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再问一下诸位的姐妹啊，从上次到现在，你发现你家里的头啊，真正的开始学会谦卑自己，在家里甘心情愿的做仆人的，请举手。
看的，
我们看到有一些还有年轻的弟兄立志要做这样的事情感谢主，感谢主。那就是说，我在这里呢再次的提醒弟兄们啊，在家里呢甘心服侍做愿意做仆人的这样的头呢，才是个好头。但愿做丈夫的弟兄们啊，都明白如何做妻子的头。那么往下呢，我们要继续的讲弟兄们在家里面怎样做一个尽职的父亲。弟兄要做一个好的父亲啊，可能需要许多方面的学习和长时间的操练啊，一时半会儿大概讲不清楚，但有一个清楚的底线，就是不要做食指的父亲。 一般而言啊，社会上的这个实质的父亲呢，就是吃喝嫖赌不回家、不顾家的男人。我深信靠主的恩典啊，我们中间或许比较不容易出现这样的例子。但另外有一种实质的父亲，就是在神的面前实质。在利未记的10:8-11，耶和华晓谕亚伦说，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免得你们死亡。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，是你们可以将圣的、俗的、洁净的、不洁净的分别出来，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及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。那这一段圣经就像一面镜子，我们照一照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是否是一个实质的父亲。那我们首先要留意的这个词啊，就是世世代代。所谓世世代代，就不是一世一代，而是一代传一代，一世传一世。那其实我们要注意的词是定例。定例就是说没有例外，如果你不开始往下传呢，就没有可传的，如果你失了职的话，那就断线了啊，就不传不下去了。那么我们把它连起来，就是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，就是说直到见主，不因为时代改变的律，旧约是这样，那新约也是如此。这是什么律呢？就是你和你儿子的律，就是说父亲带儿子进会幕的律，父亲怎样，儿子也学着怎样。这个律不是通过宗教规条或者是所谓的属灵原则传下去的，而是从生活服侍的榜样世世代代往下传。这个定律是神所设定，却是通过父亲来执行。父亲如果失了职，不但父亲会在神的面前成为死亡，那世世代代都要受到连累。那么我们也不要以为这里所说的只是在教会你的服侍，那我们前面已经讲过，身为看为重要的事情啊，我们往往被忽略掉。让儿女最受负面影响的，就是做父母的基督徒在教会里或在教会外的言行不一致。请问服侍神真的有所谓的在教会以外的服侍或教会里面的服侍吗？在马太福音，主耶稣的有一个比喻，说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那仆人出来，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，便揪着他，卡住他的喉咙说，你把所欠的还我。这里的仆人出了问题又被主人定罪，是那仆人出来的时候。那请问这是在教会里呢，还是在教会外？是回家的时候呢，还是在教会里的时候？弟兄姐妹有答案吗？好，这个很明显的啊。还有在路加福音18:10，主耶稣说，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向别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向这个税吏，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/10。那税吏远远的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的。这两个人算为义是在何时何处？是在殿里祷告的时候呢，还是回家去的时候？是在教会里呢，还是在教会外呢？然而我们这些做丈夫做父亲的，往往在教会里面祷告恳切，说话谦卑，向主认罪，右手圣餐，罪得赦免，回家有没有揪着太太，卡住她的喉咙大喊大叫呢？我们回到利未记这个地方说，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。这里是不是说我们不要拿着酒瓶子进会幕上教会吗？是不是这样说的？当然不是，因为这是说当你不在会幕的时候，不在教会的时候，不可喝酒啊。那喝了以后会怎么样？这里说免得你们死亡，意思就是说可能死亡，是真的吗？ 因为别人喝了酒啊不算傻，你和你儿子喝了以后就会死亡。那到底是在外面醉死的呢，还是在会幕里面被神击杀的呢？我们好像还看不懂。那么我们可以继续往下读，看看这个所谓的死亡包含了哪些基本的意义。在第十节是这样说，使你们可以将圣的、俗的、洁净的、不洁净的分别出来，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及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。那这里重复出现的话叫什么？是使你们可以，又使你们可以。所谓的死亡啊，就是与其相反了，就是说使你们不可以，又使你们不可以，对吗？一个迟到的人他当然是不可以了。那不可以做什么呢？第一，是你们不可以将圣的、俗的、洁净的、不洁净的分别出来，又是你们不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。这就是死亡的基本意义了，它让你没有办法辨别什么是圣的、什么是俗的、什么是洁净的、什么是不洁净的。然后呢，它会让你成为一个没有办法用神的话来教训人的人。这不是说你不能够带领聚会读读圣经，也就是说当你嘴上所引的、所说的一切的圣经经文呢，是没有圣灵能力的空话，你的儿女非但不会听，而且呢，他会因为你的言行不一致而讨厌到教会来，从而远离主。那我们再把这句话一起来读一遍啊。耶和华晓谕亚伦说，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免得你们死亡。这样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，是你们可以将圣的、俗的、洁净的、不洁净的分别出来，又是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及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。好，那这样是否就明白了一些？请问什么是一个实质的父亲呢？简单的说，就是在会幕以外喝酒的父亲，在家里喝酒的父亲，带着儿子喝酒的父亲。在座有没有这样的弟兄？如果有的话请举手。好像没有啊，太好了，我们都是称职的丈夫，100分的父亲。那有没有可能这里所说的清酒浓酒不见得就是带酒精的酒呢？而是说凡能使人啊失去分辨圣的、俗的、洁净的、不洁净能力的，这都叫做酒呢？比如说在启示录里边呢，讲到最后那个巴比伦淫乱之母的时候是这样说，巴比伦大臣倾倒了，倾倒了，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，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，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陆的酒倾倒了，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，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。前面又说，那女人穿着紫色或朱红色的衣服，用金子、宝石、珍珠为装饰，手拿金杯，杯中盛满了可憎恶之物，就是她淫乱的污秽。那请问这一个叫列国都醉了，在列国传来传去的金杯啊，到了今天它是怎么传？它靠什么来传？大家知道吗？大家猜一下到底用什么传的？有没有答案？有没有？大家想一想啊，现在一切的这些污秽的东西是靠什么传来的？什么？还是网络啊。然而我们对这个 internet 对这个网络有没有足够的警觉呢？主耶稣的话这样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以贪食、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就如同网络忽然临到你们，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， 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你们能够逃避这一期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。这里说将有一个日子如同网络，把全地上一切的人都网在里面。这个网络所传出来的内容是什么，大家知道吗？那这里说是贪食、醉酒、精神的思虑，那这些东西必然内住你们的心。什么是贪食啊？就是眼睛看看不足，耳朵听啊听不饱，想停停不住，想关关不掉的那些虚空的虚空的东西。那你在网上做什么呢？是看球，是电玩，还是闲荡？那这些都是贪食。但是贪食呢，比醉酒好像还要好一点。你到酒店里去看啊，那个贪食的人啊，不一定醉酒，醉酒的人啊，一定是贪食的。贪食的人一般是这样，一边是他一边吃一边说：“哎呦，不能再吃了。”醉酒的人呢，就百无禁忌啊，对自己在做什么啊，他已经没有知觉了啊。他一边吃一边吐，一边吐一边吃，明明是污秽呢，他觉得是享受。良心的责备啊的声音已经听不见了，他不但是朝生暮死啊，回家就上网，醒来睡去啊，与他同在的是网，不是主耶稣。那游戏还不算什么，色情淫乱装满他的心，他还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。现在大家都这样嘛啊，这个呢就叫做醉酒。什么是今生的思虑呢？这个字面上听起来好像不太严重啊，谁没有今生的思虑，对不对？但是这里的意思说，因为贪食醉酒啊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今生的思虑，并且内住你们的心。本来我们心里面应该有什么思虑？应该有永生的思虑。我们应该想的预备天上的事情，应该是怎样分别圣的、俗的、洁净的、不洁净的，应该是预备怎么去见主。那当这一切正确的思虑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像保罗所说的啊，斗拳不像打空气，奔跑不像无定向，在一切事情上呢，我不随从肉体，更不为肉体的安排，反而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当一个弟兄，一个做丈夫的，一个做父亲的，如果因贪食醉酒只剩下今生的思虑在他的心里啊，那么不但那日子要同网络临到你家，恐怕他早已经像网路那样把你罩在里面了。所以说在约翰一书是这样说，不要爱世界或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部的情欲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弟兄们，我们是不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？如果我是这样，那么我自己和我的一家都掉在一个极大的危险的当中，因为我是一个实质的父亲。那我在网上所浪费的时间和精力啊，都是从我的妻子和儿女偷来的、抢来的。那我们和我们的一家呢，世世代代都可能因为我的失职，我在神面前的懈怠而大受亏损。这个时候我不可能分辨什么是圣的、俗的、洁净的、不洁净的。太太劝我呢，我跟她吵架，她把我的游戏机给扔掉啊，我就会给她拼命。想想看，这样一个回到家里就放纵自己的丈夫，处处只为自己的肉体安排的父亲，他可不可以将耶和华藉着摩西晓谕给以色列人的律例教训他们呢？能不能用神的话来教育他的儿女？当然是不可，也是不能的。因为他愚教导，他的儿女啊，就愈以为他是一个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。他鄙视他的儿女，厌弃教会，轻看这个信仰。那么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可怕的时代，主耶稣要我们是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我们能够逃避。那教会中做丈夫的、做父亲的、是弟兄的，我们得诚诚实实地面对自己。除了工作和读书， 你花最多的时间是在什么事情上？是在网上呢，还是在你的妻子或儿女的身上？我们如果连自己都管不住，怎样能够管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儿女或我们的家呢？一个在家里没有榜样的弟兄，在教会里所显出的一切的虔诚都是虚假的。我们不要做一个实质的父亲，我们要做一个尽职的父亲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圣洁公义的阿爸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这些在家里做丈夫做父亲的弟兄们，让我们不但成为爱妻子甘心情愿为妻子舍己的好头，而且成为对儿女尽职的父亲，让我们能够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，又能将你的道教训我们的儿女，让我们和我们的家都来侍奉你。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